好，谢谢现场各位媒体朋友跟线上的国人同胞，现在由我来转述行政院3789次院会。院长指差事项，首先院长就教育部班班有冷气执行成果报告才是。我们的团队齐心合力，让孩子有冷气，这是政府展现决心、魄力、投入资源，用最高的执行力、最大的效率，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过去几十年来做不到的事。这就是有政府会做事，也是又一件成功的跨部会合作的典范。前年2020年7月7日，我宣布由中央投入323亿元，推动全国中小学班班有冷气的政策。当时教育部的简报完成的时程规划是要到2023年底，要3年半的时间。我当场才是说要在2022年夏季前完成，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任务，媒体也这么报道。但经过众人的努力，1年半的时间，就在上个月过年前，3300多校，共18万多台的冷气装设、电力改善工程，都已全部提前完成。当今年夏天来临，过去孩子们在酷热环境下挥汗学习的画面，将成过去式。而不分城乡，全国的孩子上课，都将有冷气可吹，可以在最舒适的校园环境中，安心的学习读书。我要特别感谢沈副院长，几乎周周召开列管会议，带领教育部、经济部、工程会和台电公司，从勘查盘点开始，到订定一致性的规范，把规格、设备标准模组化，也把招标文件定型，减少繁琐的行政流程，而且拟定创新的采购策略，集中采购、分群施工，加速发包作业，积极地突破了缺工缺料的各种困难，不仅如期达成任务，还进度超前，展现为成功找方法的精神。对副院长的督导，各部会的全力以赴，特别表达最高的肯定。冷气装设完成到夏天开始启用的这段期间，请教育部督导各校尽速完成试运转整合的测试作业，做足所有的细节的检测，包括电力巡检、冷气及能源管理系统的测通等，以确保将来冷气运作与供电的安全性及稳定性。在本案，政府不仅超前完成冷气装设、电力设备的改善，连学校作息时间的冷气电费及维护费，这大约是9亿元左右，也都纳入行政院一般性的补助款，学生不用付费，家长跟地方政府也都不用担心。除了班班有冷气已完成外，今年5月也会同步完成校校会发电，校园绿屋顶计划，因此每年创造的发电量4.1亿度，是新装设冷气用电量约2.6亿度的1.6倍。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多发出1.5亿度的电，而这些售电的回馈金也将回馈给学校，作为水电费、财产修缮之用，让校园设备更加的完善。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政府举全国及各部会之力，给下一代更好的学习环境，就是希望透过大家的努力，让台湾一代比一代更强，请大家一起加油。其实院长就讨论事项一，建筑法第77条之一修正草案才是决议通过，函请立法院审议。鉴于国内老旧建物数量不断升高，建物耐震情形亟待加强，为回应各界对于居住安全的期待，加强建筑物的构造安全，本次修正有其急迫性与必要性。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内政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修法。再来，院长就为台湾女足喝彩提示。日前赴印度参赛2022年 女子足球亚洲杯比赛的台湾女足代表队表现优异，但过程曲折。而是已经在前天傍晚8号全员搭乘政府所派遣的专机平安返抵国门。台湾女足征战亚洲杯，因为印度疫情严峻，这个在参赛期间印度疫情每日的确诊达10万人之多，而我们有7位的主力队员染疫而不能上场参赛的情况下，仍然展现强大韧性，奋战到底，以永不放弃的精神拼战，缔造了台湾足球女足30年来最接近世界杯的成绩，就差一步，好可惜。不过还有机会再努力争取。女足代表队的优秀表现感动了国人，我特别要感谢所有代表队的选手全力为台湾拼搏的努力与付出。为了让选手尽快回到台湾休息，也让确诊的球员返国接受政府的照顾，我们特别以专案专机的方式跨部会通力 合作，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相关的规划安排，顺利接送所有队职员返国。要特别感谢教育部、疫情指挥中心、外交部与驻印代表处、交通部跟华航公司等缜密的安排、通力的合作，在兼顾防疫与选手的安全舒适下，提供最大的资源，让他们一路平安回家，回家真好。代表队人员在居家隔离期间，请教育部提供密切的关怀与照顾，满足选手无论是生活上或训练上的需求。而后续台湾女足将在参加明年2023年2月举行的纽澳女子足球世界杯附加赛，持续争取参加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一段期间，女足因赛事训练所需，也请教育部体育署继续的全力支持。我也请代表队成员好好休息，累积能量，再接再厉，为明年的赛事做最好的准备。国人跟政府都会是大家最坚实的后盾，我们为女足喝彩，也持续为女足加油打气，朝世界杯迈进。就疫情部分，院长提示，奥密克戎病毒传播快速，全球已经有超过4亿人确诊，570多万人死亡。现在的确诊数是去年此时的4倍之多，而只一个月的时间，确诊数就从3亿跳到4亿。我们邻近国家的单日确诊数，香港已经破1000例，新加坡1.3万例，韩国近5万例，日本突破10万例，而且都连日不断在创新高之中。在国际疫情如此严峻之下，台湾从今年1月到今累计本土病例600多例，国人还能如常的过春节、休连假，甚至接连获得国际防疫排名的佳绩。在春节前1月28号，彭博的全球防疫韧性排名在53个经济体中，台湾升至第8名。在春节中，也是上个礼拜五2月4号，日经亚洲发布 COVID-19 的复苏指数，在122个国家中，我们排名第1。有比较才会了解台湾应对疫情努力的成果，跟努力跟成果是多么得来不易。这要特别感谢国人同胞配合防疫的规范，更要感谢牺牲假期在防疫工作岗位上努力付出的每一个人。国人同胞也要更加珍惜守护我们这个得来不易的好成绩。而明天11号就是中小学的开学日，全台有近400万人的师生再度返回校园，相关的防疫物资准备、校园清消以及开学后的各项校园防疫措施等，请教育部与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指引，督导各学校务必落实做到位。现在我们疫苗第一剂已经来到82%，第二剂接近75%，而第三剂也提升到25%。请各学校持续的鼓励尚未施打第二剂的学生，以及符合施打第三剂的教职员，都能够尽快施打。 顾好防疫也顾好生计，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当疫情持续超过770天之后，全世界各国几乎都已经改变源头围堵的政策，渐渐地接受与疫共存的情形。而我们台湾更以民主防疫的方式，因应不同的疫情变化，灵活调整防疫政策，采取兼顾防疫与经济的新台湾模式，持续提升防疫的韧性，尽力做到产业正常生产，社会正常生活，希望对生活影响最小，却能达到防疫效果最大，并逐步走向开放，经济快速成长。新的一年，请大家一起加油。最后，院长就施能杰人事长卸任提示。今天是施能杰人事长最后一次参加行政院院会，施人事长跟我很有缘分，他两度进入政府体系服务，都恰好是我担任院长的期间。第一次是2006年，是我任命他做研考会的主委；第二次是2016年，他再度进入行政团队担任人事长，到现在5年8个月，是近30年来任期最长的人事长。他和我在内阁两度共事，有一定的默契，我对他也充分的信任。施人事长过去是在学界是相当知名的教授，也可以说是所谓真正从人力资源公共行政学领域来担任人事长的专家，学以致用。我要特别感谢施人事长在为国家服务的这段时间，发挥所长，运用丰富的学术经历与专业知识，完成各项艰巨的任务，协助各机关改善编组主编人力待遇，让施政可以有效推展。施人事长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事长，他用灵活员额运用代替僵化的管控，松绑调度业务所需的必要人力，来满足各部会新增任务的需求，在因应公共任务需要及国家未来蓝图的规划上，也都能一一圆满达成任务。这包含落实中央机关派遣归零、台湾省政府虚极化，协助催生海洋事务委员会与数位发展部。而我自上任以来，施人事长也一一完成我交代的各项指示，从近期的为全体军公教员工调薪、提高模范公务员奖励，并给予有功人员尊严，以及春节连假至少7天假、公务人员友善生养环境等，乃至放宽国旅卡使用限制、松绑差勤管理规定等，都是他带领相关同仁在细心的引领下所完成。施人事长也致力提升人事业务电子化，让许多服务事项都能线上办理核发，更方便也更有效率。施人事长基于个人的职涯规划，明天就要重返政治大学任教。我尽管万般不舍，仍勉予准辞。我特别感谢他多年来一起共商国事，分忧解劳，也要祝福他传道授业顺心如意，将这些年来在政府历练的经验化为养分带回学校课堂，和同事师生分享，培育新时代的优质人才，在为国家所用。也请施人事长卸任后不吝向政府提出指教建言，同时也不忘要继续给还在行政团队的成员们支持与鼓励。以上转述。
好，现在由内政部来报告建筑法77条之一的一个修正案。我想近期的这一个地震也很频繁，我想大家都能够有明显的感受。那其实近年来为了这一个克服，我们在88年以前呢，建筑物的建筑执照，它相对在耐震规范上比较不足的这些老旧建筑物，那我们都期待能够透过补强跟检查的办法，来让这些老物呢，它能够做好它的一个补强。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希望能够期待修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建筑物的公安检查申报办法里面，已经在107年把建筑物的构造强制纳入，希望在这些既有公众使用的建筑物里面呢，能够把这个耐震的一个检查呢也能够纳进去。但是纳进去以后，在相关的执法里面却没有针对检查以后如果耐震不足的部分，并没有要求他强制进行这个改善以及相关的一个处罚的办法。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我们也期待把这一个部分一起纳进去。所以过去的建筑物经过了这一个耐震的一个评估以后，那也包含了强制的初评，那经过初评如果确定是免改善的部分，那当然就继续来使用。但是如果进入到这一个复评仍然是有问题的部分，那我们就会希望它进入改善。那我想在这一次的改善里面把构造这两个字加进去呢，那相对来讲它就必须要有强制补强的一个具体作为。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会有疑虑，这样子的强制补强会不会是一个很浩大的这个工程的部分。那事实上在我们未来在修正相关的耐震补强的一个设计规范，那以及我们现有的这一个改善办法里面，我们就会进行所谓的分期、分区、分类，让它针对现有的这一个结构的弱层呢，可以借由比较精准的计算来做一个分期、分区的分类的一个改善，来引导它做一个在现阶段的使用上能够针对弱层的部分先逐步的一个做改善。所以评估了以后，我们又要求他定期做一个改善，并且能够回复。但是如果不改善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考虑以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借其未改善呢，我们还是可以连续处罚。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效果底，在这样的一个立法的一个要求以下呢，希望能够强制补强来保障民众的安全，而且呢，整栋的补强以后，其安全性也提升。在他还没有办法进行重建或是更新的事之前呢，都能够借由耐震的补强，让它提升它的使用的一个安全性，那也达到公共使用的一个建筑物呢，它能够提升大家的一个安全。以上报告。
好，谢谢。好，谢谢。蔡总统在106年12月28日的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及转型正义委员会第4次会议指示，要由部落代表政府、亚尼公司三方组成真相调查专案小组。而行政院在107年6月20日就成立了真相调查小组，由林万益政委担任召集人，原民会一将主委担任副召集人，共有经济部、亚尼代表、学者专家、部落代表6人等，共13人。调查小组从107年到109年间召开了多次的会议，完成真相调查报告有2点的结论：一个，资料显示本案并没有不法的情形；第二，行政作业有瑕疵，忽略了传统的惯习。而政府透过真相调查报告还原并诚恳面对历史真相，针对过去行政作业有瑕疵的部分，忽略原住民传统惯习，表示遗憾与歉意， 并且会采取适当的检讨改善措施，制定相关计划，成立基金及共管机制等，弥补族人的损失，具体落实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政策目标。报告在昨天已经公布，附带建议事项将由原民会、经济部、花莲县政府、秀林乡公所及亚尼公司等持续推动，来维护并保障部落的权利。刚刚已经有说明了，这个在昨天的新闻稿跟报告也都已经很详实的公开给社会，尤其是对因为过去行政作业的瑕疵忽略的原住民传统惯习，再次的表示遗憾跟歉意。那这四项的建议里面如何的去执行相关的计划，成立基金、共管机制等，我刚刚也说明了，是要由原民会、经济部、花莲县政府、秀林乡公所持续推动。好，人事总处人事长是人事长今天卸任，那接任人选是由人总人事总处副人事长苏俊荣升任，下午会正式用新闻稿发布。好，时任市长是因为他职涯规划而请辞，院长万般不舍，但是免予同意，没有其他的人事的异动的规划。那近期物价上涨的相关问题在开年的时候政府也提出相关的对应的做法，这个在先前的这个院会后记者会或新闻稿都有所说明，这个在各项的措施上面希望能够平稳物价。那鸡蛋的缺的问题农委会也已经有相关的对策因应调度或补贴等等那希望能够来满足市场的需求。那当然这个物价包括卫生纸在内，在市场的机制下有一些涨价的情形，属于市场上的一个合理调整的话，这个应该大家都应该尊重市场机制，不过要充分供应，这是也是一个前提如果是囤积居奇来磨砺的话，那政府相关的部门也一定会严查严办。 在太鲁阁事件之后，国人都非常的关切哦，台铁的改革，尤其是安全，那对家属，也非常的注意，他们在事件后相关的照顾或是相关和解事项的进行，那家属也有诸多的诉求，那经过安排之后，会在今天下午跟家属来会面，家属相关的诉求会在会上进行充分的讨论。那如果有一些讨论的情形，会后会用新闻稿的方式跟各位说明。好，谢谢。